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introduction 来进入今天这个题目，有效的行政管理。不晓得大家认为在教会里面最困难的是哪一方面的服事呢？很多人马上就回应说，当然是教儿童主日学了。面对那些调皮的顽童，跟那些过分宠爱小孩的父母，是令人很头痛的。但也许有人会说，那一定是讲台的服事呢？因为无论是上台是会领师讲道分享见证，甚至只是做一个祷告只要人一站上去，感觉到好像脚就在发抖你不要说是你们呢，连我们常常站讲台的人我们对这些的服事感觉到是挺有压力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特别的木架，站在这里的是代表神像先知一样代表神来说话，特别是讲到是我最不喜欢的。但是每次上台还要故作镇定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压力是挺大的。我相信可能怀中啦，或者说 Larry 啦应该有同感，信不信由你当然这都是见仁见智有些人呢很喜欢讲话，一上来随意就讲很多很多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讲台这是代表神说话的地方，所以句句都要小心但是如果你去问100个传道人或是牧师，问他们在教会哪一方面的服事是他们最不 enjoy 的，你会很 surprised 因为答案并不是教主日学讲道探访辅导，或是说是主持婚丧等等的，而是什么呢？ administration 行政事务是他们最不 enjoy 的。我们三谷也曾经 interview 过好几位来应聘的传道人，包括已经离开我们的 Howard 弟兄面谈的时候，他们都非常诚实的说 I am bad in administration意思就是他们觉得那个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很多时候事实也是这样坦白说大多数我在教会里面看到服事的人他们都在行政管理或说策划执行督导事务方面是相当的差，自己可以很卖力去做事情，但是呢整个事工你感觉到是乱乱的有时候都不知道你问他我交代他等等，我觉得这些方面呢是有欠缺的。你不要说牧师或传道人，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就算你 even 在自己的家里面，你都不会喜欢 enjoy 去拆信付水电费单到邮局里面排队来寄包裹啦，或者说来 balance 一下你的银行账户啦，打电话请人来修水龙头修冰箱等等的。同样大多数我们都不 enjoy 策划要安排开会啦，安排工作人员啦，写事工细则啦，或说是做事工报告等等。虽然我们教会叫做什么基督徒会堂但是呢我们也的确很怕开什么同工会长执会检讨会等等的我们对行政的上面的手续步骤，或说填写一些的 paperwork 就算是每周要记载多少 home group 里面的人出席跟奉献能够收了多少等等的，我们都感到很繁琐，常常都不记得，虽然这些都是必须要有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可能你刚出道工作 那只是一位工程师，公司很多人也是其中一位。但现在你已经开始慢慢提升做 site manager 啦，是当上 CEO， 甚至是自己开公司啦。又或许以前你在教会整个的这个事工部门里面呢，你是其中一位的同工，你偶尔一两次上台领事，久不久来带领小组查经，或说被邀请帮忙去教儿童主日学等等的。但是如今你身为是团契主席啦，或是整个事工部门的总负责人呢？那无论什么样的工作或是岗位，无论是在公司、在家里，或是在教会，或多或少哈，我们有时都会必须成为一位 administrator， 对吗？都要倾斜到一些行政的一些事务。那感谢神呢，原来啊，在圣经里面呢，对这种事工的策略，对那种行政管理的这方面，也有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些的教导。使徒保罗哈，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但有宣教，有这个教导，也有建立教会这些的恩赐。他甚至连很琐碎的一些行政的事务方面呢，他也有同样的智慧。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让我们从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那些教导来学习如何达到更有效的一些事工的制度。那刚才陈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信息的经文，现在先让我们到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觉得世界上面的工作常给我们有压力，因为是用来赚钱谋生，要来应对家计生活的，所以我们也许很认真很卖力，但是往往在你国度的侍奉里面，我们失去那个永恒观念，并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来叫账，究竟是草木合接，还是金银宝石。所以主，你借着保罗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什么都更新，包括我们侍奉的态度也更新。我们不是只有马虎的应付敷衍一下，我们到你面前想到，我们不是为法老之砖，我们是要为这个永恒拯救我们生命的神来侍奉。求主真的挑起我们心中这样的一种热情，你与我们同在，亲自向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保罗给了我们有三大的重点。第一，他说我们应该要学习委托责任。那著名的布道家穆迪曾经这样说，我情愿推动10个人去做同样一件事，好过去推动1个人去做10件的事情。然而今天教会的难处就是属观望的人比较多，做客的人比较是多数，因此教会的实况往往就是一个人必须要去承担10样的事情，因为大多数的人是推不动的，崇拜完了就不在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把收集哥林多教会面对耶路撒冷募捐的这个事情呢，委托了给提多跟其他2位的同工。那保罗虽然自己本身的恩赐多啊，他能力也强啊，但他却没有独揽一切的工作。He didn't try to do everything 啊，就像广东人说是一脚踢，对吗？啊，那一人全部包办，样样呢都是自己必须亲力亲为。所以啊，弟兄姐妹，有效行政管理的第一步就是要愿意 delegate， 愿意委托责任。可是大家知道吗？ 委托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特别如果啊，你们像我这个人一样啊，责任心比较重，很多时候呢放不下，而且呢脸皮薄，看不出来哈。其实找人做事呢是很害羞的啊，不好意思嘛，一来你怕麻烦别人，二来又担心人家可能会拒绝啊，啊推迟啊，那个时候的感觉不好受，叫他他不肯啊，叫他他不行啊，叫了几个你到最后里面很沮丧。有时候呢也太过为别人着想了啊，以将心比心嘛，哎呀这样做会不会造成大家很多的不方便呢啊，那又担心别人会觉得你是老几啊，你要吩咐我做事啊。所以呢思前顾后想得多了，就算了，还是自己去做吧，求人很辛苦啊，俗语说求人不如求己嘛，对吗？何必要欠下那么多的人情债呢？以后他叫你做事情你也不好推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委托别人或是求别人做事是一种谦卑的学习啊，你明白到自己不是全能的，你愿意接受自己这样不足那样不足，也承认别人比自己强啊，这是保罗的教导，要看啊别人比自己强，甚至要把那个权力交出来，你交给他了他就有权力去做决定，可能跟你的不一样，甚至可能要看他的脸色。我曾经跟人分享，你知道为什么我学习中大啊，中文大字，就是以前呢是因为有一个愿意来 volunteer 替教会里面做一些文字施工的，我要抽一本这个教会的施工细则，那有些字那我这个人比较严谨，觉得啊如果是错了或是漏了我会加上去，他说啊你太挑剔了怎么怎么这样的，但是对我来讲是不能够交差的，所以呢我就熬夜自己剪贴用手去做，以前你知道几十年前就是这个样子，熬到两点三点凌晨，后来我说不要看他脸色了，因为他做嘛，他觉得有时间给你做，然后怎么做到他觉得认为可了你就不要挑，我就说好吧，那自己不满意就自己去做了，所以呢就让我学习到这个不是能者多劳，是劳者多能的体会，你愿意做你就越能够学习会做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愿意都不做到最后你很多东西真的都不会做。其实我早就发现我自己有这个困难了啊，不会 delegate 不会委托，也不太敢吩咐别人做事情，这个毛病我在1986年第一期去这个台湾团宣的时候我已经看得出来，因为有一次在聚会里面，有一位教会那个这个牧师的女儿哈姐妹看了，她在看到我在聚会之前我在那边排椅子搬诗本然后摆圣经，那位姐妹就很直接的跟我说，薛哥啊你是一个不会吩咐别人做事情的人，她说你看这里都站满了人都是在那边聊天等着聚会开始，你怎么不请他们来帮忙而一个人去做呢啊，其实我还是当天聚会的讲员呢。我以前在服事的里面无意中常常给弟兄姐妹一个不太正确的观念，就是呢我把帮忙做教会的事情与服事变成的是来帮我这个人的忙，是帮教会做事情呢，常常让他们感觉到是帮我这个人的忙，哦呀请你帮我打印程序单，哦请你帮我接送某某人啊，请你帮我呢来照顾一下儿童，大家都是来帮我 Alex 做事的， Everybody is doing me a favor， 就变成使我感觉到我是要把重担呢压在别人的身上， OK。可是仔细想想说，其实我这种的邀请是叫大家来帮忙教会做事，是邀请大家来侍奉神，是要服侍神的家， 是自己属灵的家嘛，因为他们来这边聚会是当这里的一员嘛，他是要服侍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正如他来人家给你握个手，把那个程序单给你，他也是受别人服侍啊。这个工作是属于大家的，也是一个提升别人的机会，是借着这个邀请他的服侍，建造他这个人在神面前一种生命的一种方法。所以我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思维想法，不是我个人需要你帮了做什么，乃是神的殿需要大家来做什么什么什么啊，思想的一个改变。这就让我想到美中的高牧师啊，真的很可惜神那么早把他接走。当他看到某某人呢啊，你最好躲得远远的，因为你知道后续就来了，他就笑眯眯的拉着你的手，就说：“弟兄啊，神现在要给你一个服侍的机会了，你不要退堂哦。”好像恭喜别人中奖了，你得福了，你抽奖中了。OK， 是那个被他拉着手的，包括我，就不好拒绝啊，你无法逃脱，对吗？相信如果我们开始有这种的观念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敢于委托别人的。另一方面哈，如果你是一个很尽责啊，做事很谨慎的人呢，一般呢也会比较困难去委托责任，因为很简单，你担心别人做的不够好嘛，不够妥善嘛。对吗？尤其是对一个比较完美主义的人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不幸，我恰好又有这方面的问题啊。以前我在当中高中里面教书，我就很不喜欢用 TA Teacher Assistant 用助教，但是我看到我的同事们呢，哦，真的好，找了好几位学生来做 TA 啊，帮忙批功课了，改考卷啊，然后呢印这个印那个了，替他们跑腿，哇，他们都很轻松在那边喝咖啡。但是我不行，我不放心啊，我也觉得好麻烦，因为呢要他改考卷，还要事先呢要准备一个呢标准的答案呢，然后呢我这个人又比较心意，告诉他说，哎，你记得答对的就全分，可是呢他答的一般也要给他一些分数啊，然后怎么样呢，从情况底下才是 A 啊 B 啊 P 个 C 啊 D 啊，这样有时候如果你找人做事找到个不灵光，头脑里面不什么样的，我告诉你，不但没有省事，反而增加很多麻烦啊，怎么印错了，印反了，不是这里这里的，最后呢就习惯了样样都亲力亲为，对吗？所以啊，以前在老早在教书的日子哈，我在学校里面都干到晚上很晚回家的，所以今天什么八点九点回家，我常常都是十点十一点回家的，有时候是清洁工来赶我走。所以啊，委托也是一种愿意信任愿意放手的学习。但不要以为只有我这个人有不会委托的问题，我发现现在很多父母啊跟孩子们朝夕相处啊也有同样问题，以致孩子们不懂得承担家务，从小就没有学会要分担家庭里面的责任和困难，真的，他就那边就过他安乐的日子，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父母忧虑等等等等，有什么事情烦心，在工作里面有什么非常不愉快的事情等等。很多的华人父母甚至不会很容易让孩子来帮忙摆碗筷、洗碗、洗衣服、做院子、倒垃圾等等的，可能怕他们把碗打破了，对吗？卫生做得不够干净呢，怕他们呢，干活呢，这时候呢，帮倒忙啊。甚至有时候，如果孩子突然想要帮忙的时候呢，父母还说干什么？去去去去啊！结果呢，我就有时候看到父母在家里面忙里忙外，客人来了啊，孩子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那其实两人工作双薪，为了希望孩子去的比较好的这种的生活条件，更去好的教育，哇，回家烧饭洗碗，周末买菜，在院子里面除草啊等等的，孩子们觉得是你们辛苦，你们做这种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大多躲在房间里面，躺在沙发里面划他的手机，打电动啊，听听音乐或跟朋友聊天。广东人说恩恩个贪世界，可是呢父母啊忙得不可开交，叫苦连天。有时候叫他们来帮忙，第一不应叫得动，第二给你一副非常难看的脸。也许有些大人说，那又何妨呢，我乐意侍奉我的孩子啊，对吗，我让他们好好念书享受生活，那有什么不好的呢？对，就是因为孩子从小没有在家里承担起做家务的训练，一直把这种不良的习惯也带到教会来了，带到神的家来了，场地用完了，吃完东西了，同样也不会收拾整理，认为呢不关我的事，那是别人的事，在家靠父母，出来靠儿童老师青少年同工，在家是被父母侍候，在教会被同工们侍候，究竟这是谁的责任，谁的问题呢？我相信当我们什么都想一个人做，会变得 over committed， 对吗？那你肩负所有的责任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发牢骚，会埋怨，感到不公平，就像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马大一样，做事做了但是不会很高兴的，或是做久了以后呢就感到 burn out 啊，倦怠啊，就像当日摩西一样，他那时候要带领100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40年在旷野里面见犹大，每天就做着那些审判百姓，从早到晚民间很多的事情的决定都要他去处理，直到有一天他的岳父叶特罗看到这种情形，就劝他说，你这样做的不好啊，你和这些百姓都会疲惫啊，因为这次实在太重了，所以你独自一人是办不了，因此你要从百姓当中里面拣选什么呢，有才能的，敬畏神的，诚实无枉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什么，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样你就会清省了。感谢神呢，摩西接受了他的这个岳父的建议，那委托了一些沉重的担子，其实摩西也成为一个很有效行政者，你看看如果要你去掌管100万人， 你做得到吗？也培养了不少民众的领袖出来，所以但愿我们都向保罗或是摩西来学习，我们懂得去delegate 责任，自己呢就不会感觉到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也希望这样教会的事工呢就更有效力，容神一人。那第二个方面，我们如果前面提到委任的这个重要，那接着我们就需要问，你委托什么人呢？是啊，不能一人做什么工作，你要交出来，可是你交给什么人呢？那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委派了3位同工来替他共同办理收集这个捐款的事情。那其中一位我们比较熟悉，叫做提多。保罗在23节怎么说呢？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忙碌的。Okay？ 那其他2位是无名英雄，没有名字，但是是否呢是说被众人认识被接受的，保罗跟他更称他们是为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换句话说，这2位是众人，客观肯定，并不是保罗自己一个人偏心，主观，想要提拔某某人，他自己很赏识他，很垂青这个人，不是， 明显保罗是经过四心的去思考，选出合适的人，这个人呢也是别人都肯定的，不是指他一意孤行我就是要他，没有，而不是急着要提拔别人，赶快想要把这个包袱丢出来，看看谁愿意接啊，自己可以早一点脱身嘛，或是随随便便就找一个替身，找一个接班人。相反的，保罗挑选的是有条件的人，起码是个性成熟，众人接受，然后才把责任托付他们。听姐妹，这是何等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找到不合适的人来交差，除了用人不当之外，事工没有办妥，最后更可能破坏了见证与合一。因为别人不服他，或是说这个事工没有做好，神的家就受亏损了。我们看保罗所委托的三位同工是相当有条件的。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圣经没有提到他们才能恩赐反而形容他们个性上几个优点。第一，16节，多借神感动了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弟兄姐妹，这岂不是常理吗？这不是正常的智慧吗？你要去委派一个人去做重任，岂不应该希望这个人是殷勤肯做事的人吗？那谁会吩咐一个懒人去办正经的事情？除非吩咐他的人比这个人更懒。箴言十章26节怎么提醒我们呢？他说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畜倒牙，如烟熏目，这个叫做什么？自讨苦吃，自找麻烦。第二，找同工第一个条件记载在第17节，保罗怎么解释呢？保罗说提多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所以提多不单是热心哦，提多更是主动。我实在很欣赏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啊，常是自发自动的，这就是宝啊！常常我的欣喜就是，我正想到要什么的时候，那个事已经开始做了，或说做了，真的使人很安慰，很高兴的。有些事情是他们自己看到的，他看到有这个需要，他就去做了。他并不是向你报告说，教会里面洗手间很脏啊，那你要我去擦吗？教会洗手间你看到脏了，你想说为什么上帝那么祝福你让你看到呢？对吗？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找一个被动的人啊，总是要你推一推他动一动，要告诉他做什么啊？做有些人说巴里斯什么吩咐你告诉我说，你一眼看过去啦，哦，但是对他的眼里面没有活的。你告诉他你看到这里有蜘蛛网，你看到这里有地步需要找什么，你都要吩咐他。我好累啊，因为那个叫做拉流上树。OK， 如果我们找到这样的同工，不主动的，是过分被动的，那很辛苦，很辛苦，因为根本挑不起大梁，也难被栽培成为中心的领袖。第三方面，在18节，保罗说他打发了一位弟兄与这个提多同去。他说这个人呢、是得到众教会的称赞，也是被众教会所挑选的。那你被一个教会所肯定是不容易，更何况这个是被众教会所肯定的呢？换句话说，这个弟兄是有好的声誉，他有好的成绩记录，他不单是被肯定的哈，他是一个呢是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就是应该选他。 也许我们可能在我们自己的履历表里面写得非常 impressive 啊，什么什么什么都搬上去。那然后面试的时候呢，也挺会讲话的，大对应对如流哈。然后呢，就是很有魅力的讲话。但是一个人真正的内涵，弟兄姐妹用眼睛去看呢，不是他说什么，我们都培养了，就是起来就可以说两下，不要再去在意他说什么，比较去观察他是怎么做决定，他的工作表现怎么来的，而且是从小的事情发现出来的。这个人做事马虎吗？他是不拘小节吗？匆匆来匆匆去，永远只是来救火，完了就走人那种吗？是否诚实？做事是否认真？人缘如何？开会守时吗？有拖延症，都是最后一分钟才出东西吗？这些方面我们是不可以忽略的，弟兄姐妹。也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不敢啊去面质去纠正，那其实这个是帮不了那个同工，因为他在生命里面就是一直都是会这样的。接着在第22节，保罗又打发另外一位弟兄去，然后他说这位弟兄呢的热心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我们看到吗？这位第三位的同工啊，他不但是一时热心哦，他乃是什么持久的热心，而且呢他的热心是受过试验而得到证实的。不但如此哈，而且他现在是更加的热心，不是只有以前热心，他说他现在是更加的热心。那教会里面也有不少热心的人，真的你只要一呼吁呢，他就马上出来支持，但是可惜的是都是三分钟热度，有始无终的。这些热心的人很多时候也很冲动，往往意见也挺多的，所以呢开头啊就开了，过了一阵人影都不一定见得到，连聚会都不来，留下许多的功夫你要替他去收拾啊。问起来啊，谁谁开始的，但是那个人呢也可能不在我们教会了，可是他的工作还继续在教会，所以教会里面的项目啊工作啊的活动呢越添就越多，很辛苦的，本来只做一份，最后要做双份，因为那个黄牛的人那份你也要承担啊。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比较会创业却不守业？你可能去他家里面看到满的东西开了头，但是没有结尾的，这里摆一堆那里摆一堆啊，这边呢怕手弄一弄啊，那边那个东西，然后都是乱乱。为什么？他是开个头，他没有一个坚持去把它做好的这一个的心态。我跟不少这一类型的人同工过呀，真的是不容易的。所以啊，以弗所的教会被主耶稣批评什么？丢弃了起初的爱心啊，他们失去了那种火热的心，因为呢，那个冲动是没有被试验过的。所以我现在学乖了啊呀，一听到什么人啊想要来参加这个侍奉那个侍奉呢，我就先说观察观察一阵吧，啊。让他来观摩一下，看我们是要多认真的，我们做事情的时间是什么？哦，每个礼拜都要的，因为最怕就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热心固然是好的，但是圣经说热心也要经得起考验，那才是宝贝的，那这样的人才是忠心到底的同工。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段话提醒了我们什么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他说我们需要在委托责任，委托的时候也要找合适有条件的人，要考量这个人是殷勤吗？主动吗？被众人肯定吗？他的热心持久吗？圣经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显出不义。最后，如果事工能够做得好，有效果，有突破，那就必须要求同工什么呢？肯对神对人负责任。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栽培同工们有强烈的这个问责之心。在20到21节哈，保罗解释说，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这个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注意哦，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的面前也是这样。这里特别强调在主面前，在人面前。那今天社会有什么毛病呢？就是当要归功给人的时候呢，个个都想站出来沾一点的光，好像我有份的啊，是他什么什么的啊，煮的好就是那个菜是我切的。我们都希望受一点什么样的这种称誉，对吗？可是呢，如果事情办得不好，变得糟糕，想要找谁负责任的时候，就大家都躲起来，不关我的事啊，我吩咐他整治他也没有吩咐下去，然后怎么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种互相推搪，不是只有在公司啊，在社会，在家，在伊甸园已经发生了，是吗？政府机关更不用说了，最怕就是被追究。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洛杉矶的山火也领教了，对吗？消防局然后呢推给这个市长，市长推给州长，州长推给联邦政府等等。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教会不会有这种情形的。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站出来，这个施工是我独导的， Sorry I didn't do it right， 我没有 command 好，而不是没有啊，我交给他愿意接受问责，让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让下一次有改善的机会。我最怕我现在很多会我都不想参与去开了。为什么？我最怕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大家只是不断重复自己的问题和困难，但是呢，没有提出怎么解决的方案。它好像是我把问题丢出来了，我就期望别人来替我这个部门来解决我的困难。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做领袖的风范。你有尝试思考过，在神面前祷告过，凝出一些行动和策略吗？还是你是一片空白的？我们记得开会这段的时间，然后每人提 OK， 好，就这样做。你之前有个轮廓吗？有过告诉他们说，想过了，祷告过了，有 A 有 B 啊，你就得说 A 怎么，而不是说好大家提，他提 A， 他提 B， 他提 C， 好，就在开会的那段时间就决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样做的话是缺乏问责的这个态度，不关我的事啊。所以我们在公司里面也知道了，老板有时候为什么会发牢骚 ？Don't bring me the problems, bring me the solutions， 对吗？公司不是这个样子吗？你不要走，就要 repeat 啊！这个因为这个电脑太旧了什么的，你会买一个吗？啊，我们的这个喇叭不好，那你会去订一个吗？你讲出来，你希望谁去做了？如果我是在那个事工的部门里面负责的，说不通了哈。另一方面，我也曾经听到某些传道人说 ：“I am accountable to no one but to God only。”好像我不是要对什么人负责，我只要对神负责。哇，好属灵，听起来。但是呢，圣经却不是这样说的。保罗向哥林多的信徒证明什么？他不单是对神负责，他更是对委托他的弟兄姐妹负责。保罗呼吁外邦人，你要纪念饮水思源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他们就没有你们了，所以你需要捐钱了。但是他并没有说 OK 好了，把钱捐给我， Trust me， 放心，我会把它做好的。保罗却说明，唯有证实他负责到底，他派提多去。另外还他怕提多是我自己的人呢，你不信任了，就派两位是众教会都肯定的人，几个证人一同去。因为他觉得他要 对众人有个交代，特别是财务的账目要清清楚楚，因为这个 accountability 很重要啊。我们知道有教会不是长老动用了这种弟兄姐妹那个建堂的筹款出的事情吗？我们因为怕遭人的质疑批评，特别是钱财，这是弟兄姐妹辛苦赚回来愿意奉献到神的面前，我们又对他们怎么用这笔钱要负责任，这个才叫做圣经说做钱财的好管家。我知道我今天都是很严肃的，对吗？讲个东西让你们轻松一下。 OK， 有个关于钱财的笑话。 有三位牧师，他们在谈论怎么样处理每一周所收回的这些的风险。那第一个牧师就说，他先会在这个地上里面画一个大圈，然后呢就把奉献盘的钱呢往空中里面抛，那所有掉进这个大圈里的钱呢，就是上帝要给他的，在圈外的钱呢，就是属于上帝的。那第二个牧师也来分享，他说他的做法也差不多，不过他是在地上里面画个小圈。OK， 然后呢他也是同样的把这个收到的奉献往天上面抛，只有掉进在这个圈里面的才属于神的，那掉到圈外的就属于他的。所以我轮到那个第三个牧师分享呢，他说他我的做法也类似，不过呢我并没有在地上画圈，我是把所有的钱往空中里面抛，然后祷告说，上帝啊，你要拿的你尽量拿吧，然后掉下来就是我的。谢谢，放松一下哈，让大家觉得轻松一点点。感谢神啊，会堂多年来在财务上都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很负责任，因此一般我们都不会支持所谓的那些自由传道人或宣教师，就是背后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的母会哈，或者说一个任何的宣教的机构或者差会来去照顾他也好，或者说为他侍奉也好，为了要确保神国的工人对钱财的使用上面有 accountability。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消息，就是这些所谓的电视布道家、明星级的这种的牧师，常常滥用的信徒所奉献的钱来利己，对吗？他们生活活得很奢华，住豪宅请人出入有保镖，然后坐名牌汽车，然后呢，把人家的钱来不是付这里的，付自己的房子都有，都听过没有？在三国的教会，每一个主日点奉献呢，都是要两个人的，然后呢，账目清清楚楚，每一周都登在那个看周报上，有什么需要更改，下个礼拜立刻改。而且呢，每一年的这个施工议会里面，总是跟大家报告清清楚楚说，用来多少，支出多少，薪水有多少，多少的是在哪一个事故里面，都是要对合的。所以我们特别要感谢 Madeline 跟就是这些的财务同工很忠心的摆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要让问题得到解决，事工得到改善，我们要怎么样呢？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有 accountability。我们看到在公司里面呢，它是有一层一层的这种所谓的 authority。OK， 有什么事情发生是下一层向上一层要负责，层层追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教会的施工上面，常听到我们都是一批的，我们是一伙的，好像有负责的，你也负责，我也负责。觉得这个不太对哈，我只向神负责。弟兄姐妹，你看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那里说，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英文是 We have to give an account to God， 这是个人的，但这不并不完全啊。我们再看21节，保罗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也是在人面前，是这样。就看到了吗？保罗说，我不但是对主负责，我要更是对人负责。我也想起使徒约翰讲过一个类似的话， 在约翰一书四章的时节，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够爱眼前的人，怎么能够说我们可以爱看不见的神？换句话说，如果同理，我们不能够对那些交代我们事情，那些我们去带领的人负责，我怎么能够说 Oh, I am accountable to God。 在公司里面都一定要写下什么 policy 规章，对吗？每一个部门划分的清清楚楚，在聘书上面都有什么 job description， 为的是可以追究责任。不然的话呢，你喜欢做就做，忙情绪不好啊，想要 quit 就 quit。 唯独在教会，在神国的服事上面，我们都认为是自愿的吗？我是 volunteer， 我是义务的，所以呢不应该讲求 job description， 也不要跟我谈 accountability， 甚至到最后我们说，哎，大家来评估一下，没有人喜欢的啊，要评估，要评估我的 performance。大多数的信徒都认为啊，教会有人愿意服侍就应该接受啦，不要谈他合适不合适，不要求他的办事能力能否胜任，个性如何，甚至在哪方等等。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试问，在神的事工，在执行方面会有效率吗？会达成目标吗？教会如果只求包容一切，高举爱与接受，我认为这是只是你个人的认知和个性的软弱，这并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因为刚才就是讲圣经，所以啊，我们一同回到主的话里面找标准，找答案。一个只讲求爱是一切的教会，其实很多时候同时也是一个不讲要求的他人的团体。我觉得这个在真理跟事工上面是有亏欠的。感谢神，其实教会某些部门是有事工细则的，我们是有 guidelines policy 的，可能不全面，但是你问崇拜部、宣道部、图书部，甚至 home group都有的，都有一些的职责的描述跟运行的守则的啊，只不过可能弟兄姐妹不注意，或者说部门的负责人没有强调或是向你交代而已。因为我们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认为教会的施工跟世界打工不一样啊，无需太过认真了。但是弟兄姐妹，我提醒你圣经的一句话，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世界你一些的成就做得怎么样顶棒的，怎么样了不起，拿了多少的奖，都是过眼云烟的。唯独在神国服事的果子是存到永恒的。所以启示录才说嘛，从今以后在主里面睡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请问你世界的果效比起在神国的果效，哪一样会随着你们带到永恒呢？所以姐妹，请相信我们如果做主的工，那些才是存到永恒可以带进天国的果子。我个人认为啊，主耶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administrator，他把福音的重任委托给12个人，这帮人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也不是什么常青藤名校毕业的，但是这群人却共同拥有清晰的人生目标，个个都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把整个生命摆上去，他们完全职责，忠于所托。所以主耶稣挑选了他们，短短3年给他们一些很机要的一些的训练，然后主就委派他们，吩咐他们说，你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主耶稣也答应，那我就经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群的使徒殷勤热心主动负责到底，他们到处传道建立教会， 栽培很多的同工出来，他们成为主耶稣最棒的接班人。我愿我们在主面前不找借口，愿意向他们来学习。我们一同祷告。上帝，求你亲自跟我们来说话。如果人说的一些不好的话，请你自己的恩典来抚庇遮盖。但是主啊，如果是有从你的话当中有人也听得进，也有感动，求主不要放过他们，不要就是一下子感动起来就不动了。主啊，你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因为这是你的教会，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都是从中国、台湾、香港来的人，我们都是很殷勤工作的。但是主啊，往往我们在你的国度上心中常有亏欠，求主自己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